奉主耶稣圣名，晚上我们继续来学习安息日的教义。那昨天晚上我谈到希伯来第四章第八节啊，观念上的错误，因为昨天的时间很充足，所以没有办法更充分的说明。今天晚上我就做一点补充的说明。刚刚大家所拿到这个影印的资料，就是1969年1月号的《圣灵报》221期啊登过的，差不多26年了。我昨天忘记以为十几年了，很快的过了20多年。我先谈一谈我研究这个希伯来四章八节的动机。在1960年代，香港出现一个江端尼，他创设了新约教会。他写的书有十几本，那十几本每一本都骂我们的教会，他看上我们。那十几本书我都看过，里面关于这个安息的问题，他的主张所兴起住的，也就是所谓的复活主反对安息日，他就是根据这个希伯来四章第七节那边谈到大卫的书上另已限定一个日子，他说这个另外的这个日子，别的日子，就是七的第一日，也就所谓的复活日，他这么解释。我感觉很奇怪，星期日、复活日跟安息日的争论在史书上还没有发生，怎么会有这种讲法？所以我就去查考希伯来四章第八节，这个别的日子是哪一天，是不是真的复活日那一天。查考结果才发现希伯来四章八节这个耶稣呀是犯一个错误。希伯来四章八节那里说，若是耶稣呀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将来以就是根据这一节提到，以色列人在律法时代虽然守安息日，结果没有得到安息，所以神在另外提到别的日子，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复活日，七的第一日，用这个话来推翻安息日的问题。那我说这个耶稣呀是耶稣才对，他翻译错了。那关于这个翻译的错误是为什么错了，怎么样才对，等一下我再说明。现在我们先根据希伯来四章八节先假定这个耶稣呀就是耶稣才对，他把它翻错了。所以我们就可以说，如果耶稣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那么这个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到底是主什么时候，是主旷野时代呢，或者主进入迦南以后的事情呢？我这个资料里面的说明是说，进入迦南以后还是没有得到安息，所以才圣灵感动大卫另外提到别的日子。不过我刚刚重新考虑过，耶稣已经叫人想安息，这个应当是双关的，可以包括旷野时代还有进入迦南地以后应当都在内。 因为以前在走旷野路数十年当中，也有耶稣跟他们同在。这个我们可以参考林前第十章第四节，林前第十章第四节，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水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上一次我们谈到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原来的意思是说跟着他们行的，也就是说跟着他们一起行的移动的灵磐石，那这个磐石就是基督。所以那个磐石一表基督，本来磐石是不能移动的，保罗解释它是移动的，跟着以色列完成旷野的旅行的，也就是说有耶稣带领他们走旷野路。表面上看摩西带领他们走旷野路，其实摩西不过神的仆人而已，真正带领他们走完旷野路的是神本身。保罗为了证明耶稣基督是先存的，就是旧时代耶和华本身没有分别，所以他才讲基督已经出现在那个时候。保罗故意不讲耶和华，也不讲神，他讲基督，连磐石就基督，就是要给新的时代信徒一个观念，新约的耶稣基督就是旧约的耶和华真神，所以他才不讲神带领他们，而是讲基督带领他们，基督随着他们，而不是耶和华随着他们。那么如果耶稣在那个时候已经给他们享安息，或者是说到了迦南地以后已经给他们享安息，这个应该是双关的，因为实际上他们在旷野没有得到安息。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神的话，后来进入迦南地以后记忆所安息日有没有多安息也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信从神的话，所以神才感动大卫另外再提别的日子。那这个别的日子并不是一个礼拜哪一天，将来认为那就是复活日，就是七的第一日，他这么讲。可是我们从圣经前后了解，这个应当不是指着一个星期的哪一天，而是讲现在你们现在在迦南地这个时候，不会好像旷野时代我们的祖宗不信从神的话，他们得不到安息，成我们的见解。那我们今天不要硬着心，应当信从神的话才有真正安息。就是说单单所住的安息都还不够，应当信从神的话得到属灵安息，而且有盼望进入天国得到永远安息，那就是说神里面安息。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所强调的一点啊，关于这个问题我这样简单说一说，然后我们看下面啊这个资料的说明。这个希伯来书章八节的耶稣呀，钦定本就英文的钦定本翻成耶稣，而这个神他翻成他，第三人称他，因为上面是耶稣，当然下面是他没有错，而原文也是他。那英文跟希腊文的对照主义本也是一样，耶稣呀就是耶稣，神就是他。那李敬忠的翻译他把耶稣呀也是翻成耶稣呀，可是他有注明上帝原文就是他，他对原文也是很忠实，所以他说上帝原来就是他。那既然前面是耶稣呀，下面又说这个上帝就是他，这个很奇怪，因为他这个第三人称是跟上面那个是谁有关系的。上面如果是耶稣呀，下面的他变成耶稣呀， 可是别的日主所提的是谁提的？是大卫，因为这个是从他的书篇来的。就大这个书篇不是耶稣要写的，是大卫写的。啊，那么大卫是神的人感动他写，所以原文用他表明上面的耶稣呀，就是耶稣。如果耶稣在旷野时代，或者在迦南地进入到以后那个时代，已经给他们得安息，后来神的灵就不感动大卫，另外再提别的日子。既然原文这个神叫做他，上面的耶稣呀，就不可能是耶稣呀，应该是耶稣才对，所以他一贯性。那因为这个，这个他原文就是他，啊，他又把前面那换成耶稣呀，所以他不敢把这个原文这个他换出来，就换成神了，就换成神，这个也是他聪明的地方啊。如果下面这个他按照原文中俗换成他的话，就发生问题。为什么？因为书篇不是耶稣啊写的。书篇是大卫写的，很清楚，不是耶稣要写的。因为不是耶稣要写的，所以他就把这个他换成神了，就是说神就不另外再提别的字，因为大卫的书篇是神灵感动他写的。啊，因为这样，既然你真的把耶稣换成耶稣呀，又注明这个上帝原来就是他啊，我们就更会肯定。啊，这个耶稣呀是犯的错，是耶稣才对。那耶稣如果已经给他们都安息，他就不会再提别的日子啊，就是他就不会感动大卫再提别的日子。那为什么这个翻译圣经的人把这个耶稣呀，把耶稣换成耶稣呀，这个翻译错误的原因，这里面提到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在希腊原文上，耶稣呀跟耶稣同个字，因为旧约圣经的耶稣呀翻成希腊文，就是这个其实译本那个所谓的耶稣呀，跟新约圣经其他的耶稣的地方同一个字，因为同个字，所以很容易犯错，这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以历史的速度来讲，在旷野时代带领以色列人的是摩西，进入迦南地带领的是耶稣呀，耶稣还没有出现呢。他们认为耶稣还没有出现，耶稣新的时代才出生的，在旷野时代也好，在进迦南地那个时候也好，耶稣并没有出现。旷野时代领以色列人走旷野路的是摩西，后来带他们进迦南是耶稣呀。啊，不是耶稣，历史是这样，因为这样他才把应当换成耶稣的换成耶稣呀，因为他认为耶稣那时候还没出现呢。这个是翻译的错误的第一个原因。那我认为耶稣才对，耶稣也不对，下面有三个根据。第一个根据，希伯来书章八节这个神钦定本换成他第三人称，希腊文英文对照的主语本也是一样。那里人虽然换成神，可是他有特别说明原文就说他。根据希腊原文的圣经，神这个字既然是把它换错了，要换成他才对，那么我们就可以有充分理由认为耶稣要说耶稣的误意，因为原文神既然就说他用第三人称，那书篇是大卫写的，不是耶稣要写的，所以他不敢换成他，就换成神了，不敢换成他，换成神啊，其实换成神不对，他才对啊，因为他才对，所以上面那个就不可能说耶稣呀，而是神本身，也就耶稣了。所以他把这个上面的耶稣换成耶稣呀，把下面这个言论的他换成神，这换起来很奇怪的了，很奇怪的。按理说下面是他，上面是耶稣才对了，不是耶稣呀了，因为耶稣呀不 耶稣也不是大卫，不是这个诗篇作者，大卫才是啊。大卫是才能感动了谁？另外，希伯来四章八节，这个再提别离之主，这个别离之主就是希伯来四章七节所谈到的。我们看一看，希伯来第四章第七节，四章的七节。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住心啊。这里谈到大卫的书篇上讲，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住心啊。这个是大卫的书篇引证过来。那这一句话是根据诗篇九十五篇七到八节，我们可以看一看诗篇九十五篇七到八节，九十五篇七到八节，七到八节下面那一句话说：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第八节，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在旷野的玛撒啊。这里谈到今天听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时候硬着心那样。那九十五篇的作者是谁？诗篇上并没有说明是谁写这个九十五篇。当然，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是大卫所写的，所以他在讲大卫的书上怎么样讲。那这个大卫写的诗篇九十五篇七到八节，在三章七节谈到圣灵说的，我们看三章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八节，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触犯他说一样啊。这一段经文跟希伯来四章八节经文七节八节的经文啊，七节的经文呢，七节经文是一样的。这一句话在希伯来三章出现两处，一处就七节八节，另外一处就三章的十五节，第三处出现在刚刚所看的第四章的第七节。这一句话强调三处，就是说以色列在旷野赎罪并没有得安息，原因是他不信从神的话。那么道就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今日你们如果听他话，就不过像我们祖宗硬着心不听神的话，惹他发怒，如果这样呢，你们仍然还不能得安息。所以这个今日不是一个新哪一天，今日我的意思是现在，每一天都可以讲今日啊，每一天都可以讲现在啊。所以这个今日不是一个礼拜哪一天，我们也不承认就是星期六，但也不可以说这个就是星期天七的第一日。所谓的今日就是现在，所以每天都可以讲今日啊。过去我们的祖宗在旷野虽然一个礼拜一天所安息日不做工，但是并没有得到安息。为什么？因为他硬着心不听神的话。那么你们应当拿这个历史做你们的见证，你们今天在听神的话的时候，就不可硬着心，这么的祖宗这样才有安息。这个是道写这个诗篇的艺术，他的这个用意是这样啊。那么刚刚我们谈到啊，这个别离之主，因为在三章七节说圣灵有话说，在四章的七节说大卫的书上说，那么三章七节说圣灵说，所以希伯来作者认为大卫的诗篇是神的灵感动他讲的，因为是神的灵感动他讲的，所以这个才有人把四章八节这个他换成神换成神也是对的，不过从前面了解应当他才对，因为原来也就是他，所以上面这个是耶稣才对。耶稣如果已经给他们都安息，后来神就是耶稣就是他了啊，他就不再感动大卫提笔的日子。因为我们刚才谈到诗篇九十五篇的作者是大卫，不是耶稣呀。 因为不是耶稣亚，所以他把耶稣换成耶稣亚已经错了，因为那个神呢耶稣他啊，所以换成耶稣亚是一个错误，这是第一个理由。再看到下面我谈到的第二个理由，希伯来书可以说是旧约新约的桥梁。所谓的希伯来叫做渡河，渡河渡过渡河，因为希伯来民族本来在伯拉大河的对岸敬拜偶像，后来神的拣选才渡过伯拉大河到迦南地来，所以迦南地土人就称亚伯来一家人为希伯来民族。希伯来人就是说从河对岸过来的人，不是本地人，是外地人，有一种这个种族歧视含义在里面。你们是外地来的，不是本地人，是过河来的。那希伯来是作为一卷圣经的经名，称为希伯来书，就是有这个意思，过河，从旧约到新约，从律法到恩典，从摩西到耶稣。所以希伯来书的内容用律法上很多规定怎么样来献祭，圣殿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拿那些律法来条例拜神的规矩，给他一个新的时代的观念的解释，说这些都预表耶稣的救恩。我们可以参考希伯来第十一章，第十一章从第十的开始讲亚伯的信心，第五节讲以诺的信心，第七节讲挪亚的信心，第八以下提到亚伯的一家人信心，二十三节以下都谈到摩西父母的信心，二十四以下提到摩西的信心啊，把这个救赎的有信的人按照历史的次序一个一个列出来，当然这些都是代表人的，并没有全部列出来，还有很多有信件这里都省略了。现在看了十一章的三十九节，就是本章有信心人名单的一个结论，十一章三十九节，这些人多数因信得到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十四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这些人就是让他有信心的人，他们因信得到美好的证据。得到什么美好证据呢？他们有信心祷告发生功效，他们有时候看异象看到神，有的听到神的声音，得到神很多的祝福，很多的这个恩典带领，就是他们的证据。因信得到证据，没有了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就是说他们活着日子并没有进天堂啊，没有得到所应许到那个更美家乡去。四书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是我们，就是新的时代的信徒，叫他们就是在选民，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他们不能比我们新的时代的信徒早一步到天堂，他是要等跟我们一起到那边去，到那个更美家乡那边去。因为这时代的人他们离世，耶稣还没来承担救恩，因为还没承担救恩，所以他们必须等耶稣来承担救恩才能够上天堂。那耶稣要承担救恩，神早都已经向来不能应许啊。我们也可以参考创世的二十二章，创世二十二章的十八节，二十二章十八节，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我的话。神向亚伯的应许，地上万国会因为他的祖孙得到福气。其实亚伯的祖孙并没有给数的万国人得什么福气，但是后来保罗解释，神所应许的后裔不是讲亚伯的众祖孙，而是讲你那个祖孙耶稣基督。我们看加拉太第三章十六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 所应许的元素像亚伯拉罕和他祖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祖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个祖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保罗解释，神对人们所说的并不是讲众祖孙，是讲你那个祖孙一个人，耶稣基督。那因为神对人们应许基督救主要从你祖孙出生，所以他会等候。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五十六节，约翰八章五十六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迎我的日，既然看见就快乐。耶稣向当时犹太人说，亚伯兰在等耶稣之主，既然看见就快乐。为什么？因为耶稣不来他不得救，耶稣之口没有成了救恩，亚当祖孙没有一个得救的人，全部灭亡，连以利亚生跟以诺生都要再下来。但是因为耶稣成了救恩，早来成了救恩，早就已经预定好，已经预言过应许过了，所以他们会等候。所以耶稣还没有成了救恩之前，他们在河的对面等候，因为没有桥不能过来，在对岸等候。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不从我这边来不能到天的那边。耶稣就是 道路，就是桥。所以耶稣随着救恩成全了，等于这个河有桥，他们会过来。所以说他们是与我们同德的，不能比我们早一步到天堂。我们可以再参考马太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一节，马太八章十一节，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也就谈到天国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坐席，有他的位置，就是说他们是得救的人。当然得救的救赎的历史那么久，不仅做生而已，这个是代表人物。我们从这一句话了解，就是选民可以得救，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代人为代表人物，就是初代选民可以得救。那么刚刚谈到希伯来书一章那些救赎的有限的名单当然这三个以外还包括很多人，他们也都被列在能得救的名单里面，只是他们离世那个时候还没有去更美家乡，要与我们同都才完全。那就是说救赎的也好，新年赎的也好，同样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上天堂。耶稣要没有救主，耶稣是独一的救主，不管什么时候都一样，所以他们要与我们一同得到这个救恩。那么我刚刚谈到希伯来就是过河，就是渡河，从河对岸那边过来。那耶稣的桥，说耶稣还没有完成救恩之前，他们等于在河的对岸等候。耶稣救恩成全了，有桥了，会过来了，所以他与我们同得这个救恩，然后与我们一同到天堂。那既然这个希伯来书就是过河，希伯来书过河，所以作者用这个希伯来做这个作业的证明，他的用意就是要做桥，要当做旧约新约的桥，从旧约到新约，从律法到恩典，从摩西到耶稣。因为这样，所以他的故意提到耶稣已经出现在旧约时代，他不讲耶稣呀，他是讲耶稣。因为带领以色列走旷野路是摩西，不是耶稣呀。那后来耶稣也带以色列进迦南，耶稣也不能给人得安息，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何必讲呢？耶稣也不是神，怎么能够给人得安息呢？如果他们真的有心守神教训，信从神的话，难道是因为耶稣要给他们安息吗？不是神吗？说耶稣也不能给人得安息，这不必讨论。因此这耶稣也是翻译的错误，耶稣才对。耶稣已经出现在旧约时代，在旷野时代，在他们进迦南时代，一路都是耶稣在带领他们。所以希伯来书因为他的这个用意作者用意，就需要让新约时代的人了解 旧约的耶和华就是新的耶稣，同一个神，不是另一个，所以他才故意讲，如果耶稣已经给他们都安息，而没有讲耶和华，他不讲耶和华，也不讲天路，也不讲神，就直接把耶稣讲出来，就是要让美国观念新的耶稣就是旧约的耶和华。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刚刚看讲的这个是第二个理由了，我认为耶稣才对。第二个理由，从希伯来这个卷名跟他的内容跟他的作者的用意来了解啊，耶稣才对了。他强调耶稣出现在这个时代，不是强调耶稣呀。下面第三个理由，那位带领旧约选民进入迦南地领袖，表面上看好像耶稣呀，其实就是耶稣，因为耶稣也不过是一个器皿而已，耶稣才是真正的主权者，带领他们走旷野路，带领他们进迦南，是耶稣才是真正的带领者，真正有主权的带领者。摩西也好，耶稣也好，都是神的工人而已。那么再从实际问题来了解，耶稣也根本不能叫需要神明都安息，耶稣才能，耶稣也没有这个能力给人都安息啊。既然耶稣也没有能力给他们得安息，何必讲他们因为没有信奉神的话，耶稣也才没有给他得安息呢？这个废话，因为耶稣也不可能给人得安息，就算以色列守神教训，耶稣也不能给他们得安息啊。因此这个耶稣也不能给人得安息，耶稣才能，可因为这样不可能是耶稣呀，是耶稣才对了，他犯错了。这些选民因为不信从福音，耶稣就没有给他得安息，因为这样他就是耶稣借着大卫再提别的日子，所以带领这些选民进迦南地的领袖是耶稣，不是耶稣呀。没有给他得安息也是耶稣没有给他得安息，不是耶稣也没有给他得安息，为什么耶稣没有给他安息？因为他不信用神的话。好，我们再看这个希伯来第三章十九节，希伯来第三章十九节，十九节这里是说他们不能进安息，就因为不信的缘故，不信神的话，所以虽然一个礼拜一天安息日不做工，也没有进入神的安息里面，因为他不信神的话。那关于这个不信神的话，第四章怎么讲？我们这个看第四章啊，第四章的先看第二节。第四章第二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以所听的道调和。我们常常讲摩西传的是律法，恩典福音从耶稣来，但是希伯来作者有一个特别用意，我们新约时代所信是福音没有错，当然他在这本故意说旧约时代的选民在旷野时代所听的神的话也是福音，也是福音，所以他说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那就是说他们所领受也是福音呢。我们习惯上讲他们领受是律法，我们才是福音，我们才恩典，因为律法从摩西来，恩典从耶稣来，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所听的才是福音，他们所听的是律法而已，不是福音。可是希伯来作者故意说他们所听也是福音呢，跟我们一样啊。什么叫福音？你相信就得祝福，你拒绝了你就没有福气了。那么他们在旷野时代听的神的道，这个希伯来作者说那也是福音，只是今天他们不信，所以他们没有得到福气啊。再看下面，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为什么？他们没有信心跟所听的道调和，没有用心来跟所听的道调和，所以福音给他们也没有带来福气的，反而带来神的咒诅，因为他们不信神的话。再看到第四章，第四章的第六节啊，四章六节，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这里又讲福音，那先前听的福音的，就是旧约时代选民， 就是说选民所听的神的道，西边的作者说也是无因，但因为他们不信从，所以不能进去那个安息里面。一个礼拜一天守安息日，那个守住的而已了。他们因为不听神的话，所以他们不能进入神的安息，心里没有安息，又不能进入天堂，都用来安息，因为他们不信从神的话。所以我查考的这个，我认为这个希伯来书章八节，耶稣呀，主耶稣才对，何况亲临本患的耶稣，而且这个神言的是第三人称，他没有错啊，因为第三人这个言论，这个神是他第三人称，所以上面那个不可能是耶稣呀，因为大卫的书边作者是大卫，是神的人感动他，而不是耶稣呀，而且耶稣也不能给人多安心，不必讲，他怎么能给人多安心呢？好了，因为这个我刚刚谈到姜阿姨根据希伯来书章八节来主张，这个再提别的日就是星期天，就是七日第一日复活日，用这个来否定安息日，所以我才有这个研究的动机啊，去查考，结果发现这耶稣呀是犯了错误。那么这个别的日不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不是一个礼拜哪一天，就是现在一说，别的日就是现在。现在你听了神的话，就不应着心。那么这个现在，今日现在，这个每一天都会讲今日啊，都会讲现在啊。今天今日啊，意思是现在了，每天都会讲这一句话啊。过去我们的祖宗不听神的话，所以没有多爱。我们现在，我们今天听神的话，就不给他应心了，应当拿历史做见证。好了，那因为这个跟安息日有点关联了，我才特别提出来。那我们现在继续来谈一谈这个安息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62页就是第三节祸福的关键，遵守安息日，谨守安息为圣日，必蒙神祝福。反过来说，干了安息日会遭受祸患，圣经是这样讲。在创立2:3那里谈到安息日是神特别赐福的日子，那在以赛56:2又说，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的人必得福。那我们教会各地同龄啊，因为谨守安息日得到神祝福赐福的见证很多，我们常常听到啊，圣人报、圣人月刊啊，也常常有这一类的见证，守安息日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可以看一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卸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这里说神特别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那就是说这一天是神特别祝的日子。所以我们如果按照神所吩咐的来纪念安息日，会因此得到神的祝福。现在我们再看到以赛56的第二节，以赛书56:2，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主己所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处所的人，便为有福啊。这里也谈到谨守神安息日不干犯，这样处所的人有福气。在第一节说，这个耶和华说的啊，耶和华这么说，谨守安息不干犯的人会得到神的祝福。反过来说，如果干犯，就会遇到一些灾祸。第二项，干犯安息日必遭的祸患，这个第一条有一个注印错了，选民若不谨守，不是遵守，谨守。选民若不谨守，谨慎的谨，圆柱旁那个谨啊，把这个尊改成谨。 显明如果不谨守安息日，神必降灾祸。这个是根据耶利米还有历代注下，耶利米十七章是个耶利米的警告，那历代注下这个是这个警告后来应验了。我们先看耶利米十七章二十七节，耶利米十七章二十七节，你们若不听从我，这个我是神啊，神借着耶利米先生对百姓所说的，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为圣日，仍在安息日担担主进入耶路撒冷的宫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啊！神借着耶利米先知传警告给以色列人，假如你们不听从神，不守安息日为圣，那么神就会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会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后来这个警告变成事实，因为他们不守安息日。这个我们看历代注下三十六章，历代注下三十六章十九节，三十六章十九节，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二十节，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祖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三二十一节，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所安息，足满了七十年。啊，这里又谈到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王所带领的军队攻打耶路撒冷，焚烧神的殿，神的被焚烧。耶利米先知的警告变成事实，你们如果不听从神的话所安息住，神会在各城门点火焚烧里面的城。这个警告变成事实。后来加勒底人真的攻到耶路撒冷来，把宫殿用火焚烧，又把一些人掳到巴勒去做奴隶啊。等到了一个七十年满了，为了应验耶利米的预言啊，他们才能够回来啊，得到自由。那第二条又谈到选民要记清楚历史教训，不要干扰安息日。这里又谈到另外一个历史，叫做尼希米，他回去重建城墙时候，当时的以色列人常常安息日也没有谨守啊，做买卖做工，所以尼希米就责备当时的贵族，因为他们没有好的榜样，说他们的祖宗因为干了安息日，所以圣城被遭毁坏，选民被掳巴比伦。看尼希米书三章，尼希米书三章，尼希米是回去重建城墙的。那这个十三章十五节以下记载，当时的以色列人安息日也没有谨守啊，做买卖种田做工作，那这个尼希米就责备他们。我们现在看到十七节，我就斥责犹大贵族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安息日呢？十八节，从前你们的列祖岂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神属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个城吗？啊，这个是历史的见证啊。尼希米说，我们的祖宗不是因为干旱安息日才让仇敌来毁这个城吗？为什么你们现在还要重演我们列祖的错误，不守安息日呢？所以我们要记清楚耶利米的训诲，来纪念安息日所谓圣日，也把这个尼希米对当时的贵族责备的话啊， 放在心里。我们虽然今天说恩典书单，我们所安息的不再像律法书单那样严格，安息什么都不可做，但是不能因此就就这个忽略了这个安息日。那关于安息日的遵守的方法，恩典书单跟你有所不同，这个下面另外再说明。虽然说法不同，还是要遵守，只不过是说的方法不同而已，但也是要遵守。那我们教会因为守安息日得到神祝福，因为不守安息日得到一些神的管教的一些见证啊，我们也可能也常常听过这个圣灵报圣灵月刊啊，也见证过。那我等一下，因为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等一下我再讲一点点这个见证啊，给大家做参考。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